深耕建造第十课之上，基督徒与圣经。
我们是上礼拜就讲这个祷告，祷告啊，我就这祷告很要紧，我希望我们回去自己能够慢慢的经验，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很好的祷告生活，同神之间常常都是畅通的，这才是最好。是祷告是很要紧，我们常常向神倾心吐意，有什么时候有什么需要，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。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到主的面前，是吗？我们念过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单单说我们向神祷告啊，总是我们这些单方面，那不够。那我们呢也学习听神对我们说话，不是老是神听我们，我们也要听神的啊，对我们说什么话。那我们怎么听他对我们说话了？就是通过读圣经，是不是？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要对我们讲的话，他在圣经里面表达他的心意给我们。当然我们在祷告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啊经验到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神常常感动我们一件事情，教导我们怎样走前面的路，这是一方面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他也用经文来感动我们，用他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心啊。有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忽然间觉得神特别用哪一句哪一节哪一个字，甚至于就是特别提醒我们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要留意了。所以我们同神之间那个相交，不是祷告，不是打空气，我们同神相交的时候总是有来有往的，是双方的，是双向的一种关系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他会听，他也会回应我们。我们不是像就是拜偶像那些，他们总是自己去寻求神，他没有得到神长期的那个回应。有时候邪灵会借着一些事情回应他们，其实那个不是偶像回应他们，而是邪灵在这个偶像背后这种力量，这邪灵的力量来控制那件事情，好像他们得到神的回应，其实不是，这是撒旦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真活神呢，他是永生神，所以我们向他求告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双方面的。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罪恶在我们当中阻挡，我们同他的关系总是双向的，总是两方面的。好，这才是很正常的情形，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。关于圣经我们都大概都会有一些粗浅的了解，因为这个圣经是经过大约1500年这么长时间，经过很多朝代，很多代才写成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当中写成圣经的人呢有30到40位，他们都是不同的背景，有的很有学问，有的没有，但是呢他们都被神的灵，一个灵所感动。所以虽然不同背景不同时代，在圣经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是统一的，是一致的，不会矛盾的。因此你就知道圣经不是普通一本书，它是真是神感动人写成的， 神感动圣经，感动圣灵，让圣灵感动人来写成的。所以这本圣经我们要有特别注意，它同普通的书不一样。那同旧约很多早几百年就有的那个预言，都是预言到很多次的预言，都是预言到主耶稣在新约时候，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啊，设立救恩拯救我们。所以这个从开始旧约到新约好像是有连贯性的，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，把人的光景叫我们看到，也把他的救恩，他所预早计划好的救恩显明出来。所以他这个是前呼后应的，怎么样？虽然相隔1500年，但是因为他是神的话，他能够这样来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，把救恩从古到到后来成就的时候好像贯穿起来。因此圣经不是像普通人说的它不科学，不是，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。它虽然同科学不会冲突，你仔细来研究不会，但是它不是一本科学书，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科学书来看。它也不是一本劝人为善的，不是叫人做好人，不是。它也不是一本历史书，你说像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不是的，也不是一种哲学。所以我们对圣经是应该有特别的认识，它是神对人说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正确的态度，我们才能够得益处。比方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敬虔受教的心，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领受他的话，是领受真理，我们是来到这个造物主面前来听他的话语。所以像旧约里面那个撒母耳先知，他小时候他听神对他说话，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他说当神呼叫他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，请你讲，仆人静听，就是敬畏的敬，静听就是很恭敬的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来读圣经才得益处，因为那是神对人说的话。那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那个约西亚王，当他那个书记向他读出那个约书，约书就是圣经的话，他听到圣经的话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听到说，如果你们犯罪，如果做什么怎么不好的事情，神就要怎样刑罚你们。他这个约西亚王他是敬畏神，他一听到这个圣经的话这么严厉，他就知道糟糕了，他们以色列全国这些人都得罪神，灾难快要临到他们，所以他就撕裂衣服。撕裂衣服的意思就是痛悔，在神的面前懊悔，求神饶恕。他是有这样的态度对神的话，我们今天读神的话都是应该用这样的态度。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他对于神的话语是很严肃的，就是一字一句我们都要很仔细来看，来思想。那 在这一点上呢，我们在教我们主日学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都同同工再三提到这个事情。我们从小训练我们的孩子，或者是在主日学里面，我们带领他们，这些老师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，带领这些孩子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要尊重神的话，来到神的面前应该用敬畏神的态度来读神的话。比方说有一些教导孩子的，他们呢就甚至就说教他们很小，还刚刚说一点点话，他们就教他怎么拿圣经啊，你拿圣经的办法应该是怎样，不是随便拿翻着一两页随便拿着玩，不是，因为那是神的话。而且呢他说你翻圣经都要小心翻，不要乱翻破了翻什么，就是从基本的观念上来让他们认识神，而且也让我们的主日学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家里的小孩子，让他知道圣经里面那些所讲的神迹不是故事，不是神仙故事。不然的话他很容易，小孩子那个记忆力很好，他你讲开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后面讲什么了，因为他听那个故事听好多遍了，他都有记忆。不是，我们要让他认识这个神迹，这是神迹，是神所做的，这个背后是有神在那里掌管的，那是神所显出的神迹，叫小孩子能够明白认识这位神。所以我们在主日学里面，我们就是不采取单单讲故事的这种方式来教导他们，我们乃是让他们认识这位神，认识这个神迹里面的那位神，他背后所做的功，对神有认识，这是很要紧。第二方面我们就是留意读圣经，我们看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怎么讲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他这里啊分了两种人，有一种人听了福音不信的，他们的结果是怎样，有的听了福音他信了，他的结果怎样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你读圣经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。那这里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那有我们有他们，有两种人，他们同时都听到福音啊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。为什么与这边这群人没有益处呢？他也听，他为什么没有益处，没有得到益处呢？没有得到福音的益处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这个也很要紧，这个信心就把这些人分成两种，虽然都听到福音，但是有的人有信心来接受，他就得救，就能够经验到生命的改变。有一种人他就是没有信心去接受，虽然他都听了福音，但是这个福音就与他没有益处。那我们读圣经也是需要这样，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同所听的道来调和，就好像这个圣经的话同我没有关系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查经开查经班，他们很熟圣经，读了很多圣经，查了几年，他们都没有相信，他都得不到生命的改变，都不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就是很可惜，是吗？所以信心在我们读经上 是很首要的，在祷告里面也是信心很要紧，读圣经也是信心非常要紧。你用信心同所得的、所读的来调和，你的生命就能够改变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曾经去拍摊章，遇到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，他一直知道我们是去拍摊章，他说我都明白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的，我们都有圣经课。为什么圣经课他们也读的圣经同我们这个一样，为什么他们没有信他们就得不到？所以他觉得好像同他们毫无关系，只是读书而已啊。所以你看到很多教会学校出来的人，他不一定都信主的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没有信心去接受。那另外有一个宣教士，他曾经写一篇东西在举目，他是在神给他那个负担到回教的地方去做福音工作，他就有特别的体验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在那个叫大漠，沙漠的漠，大漠黑人回教那个教派里面来传福音。他说这些回教徒是特别对外人友善的，不是不好，他们很热情，很可亲，而且同中国人特别更有感情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说他们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就是生活同信仰是混合的。如果你同他做起朋友来，他很会听你的话啊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宣教士都觉得一定这个机会很好，他同他们就是打成一片，常常好像很能够来往，很好。但是他说你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同他们讲约翰福音3:16，我们都背得出来，神爱世人那节圣经啊，并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那节圣经我们都很熟的。他说就是教他们这一节圣经，同他们讲没办法，用很长时间都没办法由头到末了讲清楚，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出问题，他都不能够接受。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，他说他们回教他们也是信一神的，他们叫他们的神叫阿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同他比如说神爱世人第一个字神这个字，你同他解释，就是他不能够接受，他很多很多就是想法。因为他们这个虽然都是信一神，但是他们这个神啊，就是不同我们这个神不一样。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是吧？是创造宇宙，就是三位一体。他们所信的这个就是一个神，就是一个，他们叫阿拉，是吧？是叫阿拉，对。他就不能够明白你所说的那个神同他的不一样，他就不明白。就是单单这个字他就领悟不到，他没有信心去接受。还有他说，我只是举一些例子，他就是给你们有一些印象。他说神爱世人的爱字，他觉得神怎么会爱人呢？他说在他们回教的可兰经同阿拉他们的神都不讲究爱的。他说再清楚的说来，就是说阿拉不可以有爱，所以他们这样残杀所以他不明白，因为他们的阿拉是用无上的集权者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不讲究爱的。那神爱世人这个字呢，神爱世人，我们第一句话世人，他说 在他们回教里面，他们觉得人呢是没有地位的，是不值得爱的，怎么可能会你这个神会为这样卑微没有价值的人去舍去生命呢？他不能够接受，你看。所以我们拿这个很极端的例子来做比方，你就能够了解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来领受神的话，这个话同他毫无关系。所以一定要用信心，当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，所以神的话才能够发生作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让你们能够了解。那这个圣经在说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它为什么不是一本科学书，也不是劝人为善，也不是历史书？为什么？这里说，我们读第一段的那个讲义哈，他说，并且知道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。他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就是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我们应该从小让小孩子能够知道、认识这位神。他们，虽然小，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明白圣经的话。下面说，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你看是不是？有哪一本世界的书能够叫我们因着信我们的主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呢？没有，因为圣经是神指示我们一个得救，只是罪人得救的路，只有圣经讲得清楚，只有神为我们开这条得救的路讲得清楚，他要求什么？他是指出一条不但是得救重生，而且进到完全的地步，怎么样？一条途径。所以他这里称为有得救的智慧，这是一种智慧，就是在不信的人是觉得这是愚拙，怎么可能？但是在信的人，他就能够经历到这个得救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救赎的功劳，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种得救的智慧，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这种智慧。在底下就说了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看是不是？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是向人说话，是启示人的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就不能够像读普通的书籍这样。我们再说是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领悟，因为它是神的默示。下面说，欲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他说这个圣经啊，它很稀奇，很奥妙，它是特别有一种能力，它是对教导人、责备人、让人归正、走回正路，它是有特别的用处的，叫人学艺都是有益的。有没有本书是这样的？没有，就因为它是神的默示，神启示人，人才能够有这个智慧，而且你能够经验到它是有责备人，叫我们认识自己是罪人，有教训人，叫我们怎样行义，怎样 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他都讲得清楚。所以他有特别教训的功效。在这点上啊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在我们教会初期的时候，有一家人是从印尼教会来这里聚会的。他有两个孩子，大概是很小，3、4岁左右，两兄弟。这两兄弟啊，哇，非常皮，就是坐也坐不住。那我们当初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开始教会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几个人，所以就有一个伯母就帮我们，就是照应他们。这个孩子啊，他竟然啊，大胆子那么大，一直砍打那个伯母。哎呦，我们一知道这个事情，我都不敢让那个伯母继续照应他们，因为怕年纪大了，怕他打到他，就是不好。所以后来我们换了人，就是因为这两兄弟，他妈妈也很发愁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妈妈还同我说，他说，他说师母，我这两个孩子，特别是那个大的特别难教，他说非常固执，这么一个孩子。比方说他上幼稚园，我看那时候还是 preschool 上学的时候，这个美国很奇怪，一年里面有一天是可以允许小孩子穿那个睡衣上学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就是你们有孩子你们就知道，穿睡衣上学校。那呢，这个孩子怎么都不肯，他永远上学他就是要穿小西装，来教会也是穿小西装，小小的穿小西装，很 Q， 很好玩。他就是他说他就是不肯，这孩子妈妈怎么同他解释不肯，妈妈就是没大办法，他一定要穿，那就只好把他那个睡衣就拿在手里，带他到学校去交给老师，同老师解释说我孩子没办法，我劝了他一个，总是他不肯，他说我交给你，他说好你交给我，那个老师也劝他哦，他看见所有的人都穿睡衣，就是他一个人穿小西装，他还是不肯就是他说你看我这孩子难教不难教啊？结果他那个上午啊，全校他只有他一个人穿的这样，但是他还是不觉得怎样，就是不肯换。那他回来告诉我说，他说我这孩子除非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他认识神，如果他不认识神，将来不知道怎么教，没办法教。他说他母亲也不是很读很多书，不是，但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也有信心，他就开始就找这两个孩子，每天就教他们读一点圣经，他相信神的话一定能够改变他，他就捡了一些短短的圣经，一两句的，教他们两兄弟背，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每天他都坚持这样，而且他甚至于他要求说，师母，他说我能不能把我们主日学啊，就大人主日学的那个录音啊，录起来，你留我一套，等我两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我给他听。但是我说你知道吗，他们长大他会听中文吗？他说我让他念中文学校啊，他就是有这样的心呢，这个妈妈有这样的信心，他就这样带，每天就这样，每天就这样。有一天他两兄弟打起架来了，在家里哇打得好凶，他妈妈都没办法劝教，就问他，他妈妈脱口就问说，圣经里面怎么讲啊，你们怎么会这样啊？他那个孩子说彼此相爱，他说一念彼此相爱，两个就抱起来了，就这样就没有事了。哎呀，你说 请妈妈做这个见证。她说神的话真是奇妙，她就是那么改变人。她说母亲，我就是那么教她，都不知道她进不进心里面去。但是当事情来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是有能力来改变这孩子。其实啊，大人也是这样的。后来他两个孩子，他因为他们是印尼教会，他还会印尼教会去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把两个孩子带到这个前面第二排坐，那些姐妹都认识他，都知道这两个兄弟很坐不住啊。他就说：“你两个孩子不能够坐第二排。”他说：“能。”他说：“不能。”他说：“坐在后面，坐在后面。”他说：“能。你让他，你让他。”他母亲坚持让他们两兄弟在前。结果呢，整个聚会他都好好听到，一点不动。小小的，就小学还不到的时候，你看。他们一些姊妹都很稀奇。后来我又遇见他在超级市场遇见这个妈妈，我说你两个孩子怎么？哦，真的是感谢主。到现在啊，我一点都不操心。他们自己很乖，会读书，也爱主。这样，我一点不操心，说我现在出来做事了。就这样。说现在他们呢，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。他说，你看啊。你说多感恩，他说，就这样，说你真是小孩子，这里说从小让他明白圣经，你教他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，他就能够明白，就发生果效。但是我们做父母的，或者做主日学老师的，我们就尽所能，把我们尽的责任教导他们，真是。很奇妙的事情，你不要以为他很小，他不懂什么，不是的。那这里继续下去就是说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，他是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在神面前长进了，不是单单说得救就了了。得救我们只是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生命需要栽培，逐渐长进。当我们同神来往的时候，读圣经，每天读圣经祷告，说不知不觉长进了，也不觉长进了，而且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当他进到完全地步的时候，你不必教他要行善，要帮助人，要爱人，不必，因为他自然就做出来。你看啊，我们基督徒是这样，先是进到完全的地步，生命长进，才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因为我们的爱心是从发自内心，不是虚伪，不是在外面啊，给人家看见我们怎样好，或者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，这都不是。就是一个基督徒他长进的时候，他天然的表现。所以我们需要先追求在主里面成长，这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各样的善事包括很广，就是对人有益处的事情，是吗？那我们是先完全后行善，不是先行善后来再讲到宗教啊什么事情，不是，不像那个其他的那个宗教那样。但是神希望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先完全后行善呢？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就更能清楚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，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，这里说使基督，就是基督耶稣，因你们的信，又提到信了哈，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们的爱心是有根子的，有根基的。不同那些不信的人， 不信的人有时候他们会讲究条件啊，你爱我，你疼爱我，我就疼爱你，你不爱我，我就不爱你，是吧？好，这里不是，这里他说这个爱心是有根基的。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有根基？为什么我们要先在主里面成长，我们才有这样的爱心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是爱，他是爱的根源。如果你同这位爱的神没有接触，你的爱是人间的爱，是很有限，是有条件的。只有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神的爱没有条件。所以我们如果用信心接受了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那我们的信心是有根的，是同我们的神的爱相连的。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位爱的神，神是爱，圣经说。所以我们接受这个神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应该就从他那里，从信心发出来的这个爱心是有根有基的。所以你能够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他没有讲究什么条件，他就是看见一个新来的人，他就是去关心他，或弟兄姊妹之间有一种流露一种很自然的爱心，这是神的爱，是从信心发出的。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你得不到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爱心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从神那里接受那个救恩，你没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没有神那种生命，你就只有人间的爱，很有限。那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爱心不但是已经接受了有根有基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命成长，叫这个爱能够从我们内心发出来，天然的发出来，天然的饶恕人，天然的帮助人，就是信心所结的果子。那我们继续啊，再看下去，这个神的道是怎样，就是圣经是怎样。第二段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先念到这里啊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，重生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那个生命咯，不是从我们父母来的，重生一次就是在灵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叫重生，再生一次，再从神而生，好，就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。这个道种啊，不坏的，不能坏的种子，就是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参考经文，在诗篇119篇89节，诗篇在当中，诗篇119篇89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”你看啊，多好，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天没有改变，神的话不改变。直到永远啊！所以啊，过去历世历代神的话语圣经不需要修改，因为它安定在天，是永存的，是不能坏的。这个道种，我们有时候人生的方向有时候没有把握，但是如果你信主以后，你就一个方向向前了，因为神的话语很坚定，你只要跟着去就行了。 很容易。我们不会说，哎，我们将来怎样哦？不知道哦，我们边走边看吧。不会，不需要。我们跟着神的路，他这个指标是怎样，我们就跟着去就行了。所以跟随主应该是很简单，如果有信心的话。还有下面说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道种啊，是活泼的，活泼的意思是活的了，是吗？长存的意思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永安定在天，在天，那是永存的，长存的。这里再加上说，是活泼的，是活的，是有生命能力的。像刚才那两个孩子，就是生命就是改变了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生命能力的，能够改变生命的。在这点我们再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灵是长存的吗？肉体是无益的。为什么？就肉体几天几十年就过去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这里很清楚，就是灵，能够栽培我们的灵性，就是生命，就叫我们生命成长，赐给我们生命，叫我们生命成长，就是神的话。我们再看一节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，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，这里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是不是很宝贝啊？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每一句都有能力。啊，这一段圣经以后，你们就再看神的话怎么应验，就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的一段记载。啊，每一句都带能力。它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弟兄姊妹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有一些经文我没有同这个课文直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怕你们就是太多，怕你们不容易，所以直接有关系的我在黑板上都写，有一些呢。比较直接的，我就是讲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翻圣经看，不是所有的都写在黑板上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这里更清楚了。他说：“神的道是活泼的，那又提是活的了哈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而且刚才我们说这个道是永存的，是不能坏的，是。”有功效的，是不是有功效啊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功效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于魂与灵。魂的意思就是人的精神意志，那是从魂来的。甚至魂，有时候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想什么，但是呢，当你看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能够叫你光照你，让你看到你魂同灵的深处是怎么回事啊？骨节与骨髓很细腻的，骨节同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。你看神的话就像利剑，能够把我们心思意念打开，好像解剖，把我们心思意念解剖一样。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你有什么主意，他都能够叫你自己能够光照你，能够看得到，都能辨明。我再念一次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 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而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心里那个主意是对不对，我们都以为很对，其实呢不一定。但是呢，当神的话一刺透我们的心的时候，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它能够发出亮光，叫你能够看到你里面心灵里面那深处的黑暗，它把你照明，知道你有什么污秽，它给你照得清清楚楚。那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但是神的话就能够光照我们。就好像现在那个 ultrasound， 如果你身体有什么部分那个医生怀疑有毛病，他叫你去照 ultrasound， 好像他们说连微血管都能够照得清楚。这神的话就好像这样照一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深处有什么污秽没有啊，叫我们改过，叫我们更新，叫我们悔改啊。神的话就是做这个，做这个工作，他能够这样。所以有很多人啊去看说忧郁症啊，或者有什么家庭问题啊什么，他们去找那个心理学医生。那心理学医生呢，他就会把你那个帮你挖那个根源，说你因为什么什么原因，所以你有这样的行为，有这样的情绪，这样。所以他会跟你讲，但是是不是准确呢？不一定。因为他是从外面看的，他是帮忙你分析的，他是照你所讲出来的话来分析的。有时候我们是自己都不认识自己，我们怎么能够说凭着我们的话能够断定我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不能。但是当神的话语一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它不但是能够照出我们的隐情，而且它有医治的能力，因为它每一句都带着能力。你去看心理医生，他只能够告诉你说你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医治你。因为你想这人生命的改变不是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，只有神能够改变生命。在下面一节就说，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他就在那个讲义上，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看，因此渐长，让你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以致得救。这个得救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从罪恶里面得蒙拯救，得新生命那个得救，而是刚才所提的进到完全地步那个得救。所以从第一个得救到第二个得救，这个过程都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。这里特别提到是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纯就是纯洁了，是不是？净就是干净了，这两个意思，两个字的意思都是一样。为什么要重复那么要紧？因为神的话毫无杂质，每一字每一句，就是说俗语说的，就是没有废话，是每一字每一句都炼净的， 你们看看，我们都可以知道有一节圣经啊，或者我们都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七节，这里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，就出于魔鬼哈。这个括弧里面说，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他神都要求我们属他的子民是应该讲，因为神的律法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这里现在有很多流行的说法，说在是与不是之间，在黑与白中间，在是与非中间有一个灰色的地带。这什么叫灰色的地带呢？就是比方说你为帮助人，你撒一个谎是没有关系，这叫灰色地带。但是不是的，神的话语既是炼净的，神是这样的，是就是，绝不会是而又非的这么一位神，所以他要求他的子民也是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他再多加一句说，如果是多说的，就出于那恶者，出于魔鬼。你看，有时候你多说一句话，多做一个解释，你那个解释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要解释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你常常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找很多借口，那是出于撒旦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所以要爱慕神的话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这样呢，我们不断的喝奶，不断的读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天然会长进，这是一定的。在下面诗篇下面就讲，在讲义上哈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这个灯同光是不是总是在前面，我们才能够看得到，我们才能够走路啊。所以在诗篇里面，诗篇119篇里面，他曾经都讲过，用神的话比作命令。如果我们不好好读了明白神的话，我们去面对世界，我们等好像一个兵丁没有领到命令，我们就去出战，我们是没有方向的，危险不危险呢？一定打败仗，是吗？因为我们在黑暗中摸索，没有灯，没有亮光，没有神的命令，那我们一定不能够打胜仗，所以这点很要紧。所以灯同光一定是在前面。有一个姐妹，她说她有一次在农村，一天非常天非常黑，黑的伸出屋子都看不到，这么黑。他就要赶路赶到一个地方，非要出门不可，但是怎么办呢？他打着灯都看不到路，黑的这样。后来呀，神给他一个智慧，他说你把灯啊放在这个脚尖的地方，放在脚尖的地方，他一放在脚尖的地方，哦，就看到了，一步一步就看到到了，啊，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你不说放在脚尖里就看不到，你离开那个灯远一点都看不到，如果天很黑的话。那他说，所以这里说是脚前的灯， 是路上的光。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来看重神的话，每天都警醒读神的话。那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怎么讲？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，他说：“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”求主每早晨都提醒我，叫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而且受教。如果听到不受教也是没有用，是吧？只是听过，好像水过鸭背了，好像中国人说啊。而且受教就是领教，领教就存在心里面，神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，这是非常要紧。那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圣经，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第十章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我们呢，读神的话也是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。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啊，所以如果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神的话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信心越长进，啊，然后我们呢就越能够认识主。我们就越能够倚靠他。当我们的信心增加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断的能够经历他。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就是不断的长进。我刚才说最后一节是这个，或者我们再读一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你看彼得同那信徒怎么说，他在他这个问安的秩序上，我们能够领悟到一件事情。他说：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你看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认识神更多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在乎认识神，你知道吗？读神的话，不在乎，知道，单单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，那是不够。我们读的圣经，因为神呢，把他的心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当怎样来依靠他，当怎样信靠他，支取从他那里来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很要紧的一部分，就是在乎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因着认识我们的神，这里说恩惠平安就多多的加给你们。说恩惠同平安是从认识神而来的。你越知道神是怎么一位神，你越倚靠他，你越得到他的恩典，你越发得到从他里来，从他哪里来的平安，从他哪里来的喜乐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读圣经不是研究圣经，不是单单说研究圣经、了解圣经、分析圣经的话，不是。 我们借着读圣经来认识神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生活更充满神的恩典。这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